让神经病有沙发，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没事，
神经有病电台，我是小瑞，
我是小乔。这期我准备正经一点，谢谢。
上一期不正经吗？
哪一期都没正经过。
上期太骚了。
想什么了 ？Solutioner。
这期不当人生导师了。
嗯。
我们做一期神游脑补，好不好？
嗯。
不好。
呱唧呱唧。那个说不好的，因为他没出去玩。
走出回龙观。
走进天通苑。
嗯，行吧。
我觉得是个进步啊，因为天通苑再往下走、
嗯、
就是望京。
反正现在他已经进军东直门了。
也是，你俩现在已经在宇宙中心上班了。
我跟你说，我们俩挨着两栋楼，挨着不超过300米、500米之类的，没有见过，就是。
因为你们俩都只吃外卖，对吗？
不是，
上班仨月，
就我们俩努力约了两个礼拜，后来大家都放弃了，
算了吧。
就是在我去新疆之前吧。
就是3个月，
我跟你说，
11月底入职的，
就是你想跟一个95后约饭，真的是。
可他明明就在天天在单位吃外卖啊！
我跟你讲一下，是这样的，嗯、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跟小瑞说，哇，姐，我这公司离你特近，我每天上班都路过。
嗯、
然后他就说，行行，等你入职了，我们约饭。然后就这个、
嗯、
说这话的时候，好像是10月份
啊、哦，对。
然后就入职之后呢。就怎么要不你有客户了，
不主要因为你，
然后我
就是你给我的理由，我跟你说我听了都脑袋疼，就是什么我今天跟同事约了一起去吃披萨
啊，那没办法，老板也去。
我跟你说我当时特重视他，我想的是哎带他去吃什么，然后给他买个什么喝的，然后还给他准备了入职礼物。
又没有见到礼物。
不是，然后因为就随着让我寒心，然后都送别人了。
不，你听我说，
然后我心里想爱他们吃不吃。
是我入职之后呢、嗯、我同事非常热情，给我安排了1周5天，每天都不重样。然后第一天我们是一起在公司吃的外卖，第一天认识、
嗯、
然后第二天就一起去吃了披萨、
嗯、
第三天公司聚会、
嗯、
然后又一起怎么怎么着，就反正就天天就是一起出去吃。
对，然后还经常就到了当天了，然后小米说你猜怎么着姐，然后我今儿中午又要怎么怎么着。
我插一嘴，我觉得就是刚入职的头1-2个礼拜
嗯
正常，
嗯
你要说3个月
嗯，
太不把我瑞姐当回事儿了。
然后瑞姐就说呢，那我就去新疆了，新疆回来再说吧。
嗯，
回来的时候就发烧了，
我就甲流了。就后半部分全是因为我的原
因。
然后自古成功靠放弃，我们俩。
就算了，总有一天能吃上饭，也不一定非在东直门吃。
对，
改天我去来福士请俩吃饭。
哪天？行吧，咱们追溯一下、
那个、小米的这部分神游脑补结束了，他的那个tour是东直门。
对，
哎、
从什么？重新喊一遍口号，什么？走出回龙观，
走进天通苑，
冲进东直门。结束。
走进天通苑干嘛呀？天通苑也没什么好地儿。
回天地区。嗯，行吧，那
开始正片吧。
嗯。
我们咱俩都聊吧。
行，
嗯，
咱是
我出个国，你去个西边。
对，我去了西北。嗯，咱是去的
下班
差不多吧，12月底。
我是11月底。
11月底啊，那我12月初，那你先说呗。嗯，
那我先说了。
嗯，
就是我觉得迪拜或者叫阿联酋这个地方，我们之前虽然录过节目，
嗯、
但是我要推翻那一期的所有结论。
哎，我先打一个岔，你11月底去的，然后咱们就没有再录过节目了，是吗？
对啊，我一直以为这期录过了，后来你们说没录
过。哎，我们半年都没见了，
差不多
了，
就还没赶上聊这期呢。
要不贵贵都胖的跟小猪似的。
对，他上镜都圆了。嗯，
好，接着说吧。你要打推翻、
嗯、推翻
之前
小房说的那些东西。
嗯，
因为我是真觉得迪拜是一特没劲的地方。
哦，你跟我是一样的。
我跟阿布扎比玩的特嗨。
嗯，
然后我先讲一下，就阿联酋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嗯，
它是好几个那个酋长国连在一起，所以它叫阿联酋。
嗯，
然后阿布扎比是占领土地面积最大的酋长国，占了85%吧，我记着。
嗯，
然后它也是最有钱的。
嗯，
然后它也是有最好的沙漠、最好的石油、最好的资源的。
嗯，
然后迪拜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最近可能十几二十年，他把那个可能酋长 把旅游这块做的确实挺好、
嗯、
但其实他并没有太多有钱，
嗯，
因为他你酋长国的国土面积也很小，
嗯，
资源也不丰富，他可能把所有钱都扔在迪拜这个城市里了，
嗯，
其实他没有什么太好的沙漠资源什么各种、
嗯、
就是挣了个好吆喝，
对，
然后其他酋长国就更穷了，
嗯，
然后我还顺道去了一个第三个叫什么我都忘了叫什么我觉得就是你就阿布扎比和迪拜你就理解为迪拜有点像上海高奢那种感觉、
嗯、
阿布扎比有点像北京、
嗯、
就没有那么豪华但其实也很有钱、
嗯、
但是他那个第三大酋长国那个城市、
嗯、不要说出那个第三个替代的名字，嗯，
就像长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还说出来
断档了你知道吗而且不是现在的长沙，
小乔不代表本台的言论
我们不想痛失长沙市场
不是，就像我2010年在长沙上学那个感觉、
嗯、
现在长沙已经很棒了、
嗯、
但他给我那个破败感觉就是地级市、
嗯、
所以就差别这么大，而且那个、
嗯
阿布扎比每年都要给其他酋长国发钱不然这几个穷哥们儿就活不下去、
哦、
所以阿布扎比就是老大，
就大国大、
嗯、
然后阿布扎比慢慢变好也是因为眼红迪拜、
嗯、
那凭什么我是老大、
嗯、
连年给你钱、
嗯、
让你成为了阿联酋的代表、
嗯、
所以我现在觉得阿布扎比的进步很大，
嗯
嗯，
等于其实迪拜就是相当于它的航线什么的比较方便，就等于你进阿联酋的时候一般都是落在迪拜，
有直飞阿布扎比的、
哦、
只不过好像就是贵，
哦，我是当时去迪拜也是先落在迪拜，然后还参加了一个 day tour 去的阿布扎比，
所以咱俩就全反了、
嗯、
我觉得 day tour 去趟迪拜就行，
对，
把时间都放
在阿布扎比，对，确实听着迪拜像一个类似香港一样的地方，
对，
就是你不就逛一逛然后就是啊，
对，
挺漂亮的然后就回来、
嗯，
挺热的，然后你就回来就行了
就他就感觉一个就跟小联合国似的，就是所有有什么颜色的人种
都
在那儿，都
有，
对，
就是一个集合嘛、
嗯、对、嗯、
而你想他超级出名的一个叫什么迪拜相框那个景点，就是一个巨大的构筑物，就很高，是一个框中间纯空的，就是很像相框的一个巨大的建筑，
嗯
啊，这东西需要玩吗？
对对对，是这样，
我他妈在飞机上看一眼不就好了吗？
因为就是他这种城市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类似香港，我拿香港举例，他就是他所有的景点都是人为给你弄了一个，他、
嗯、
花钱给你弄了一个，
对，
不像是比如说去，就说去北京嘛，那故宫是他比如有一些文化在，
有
一些历史在、
嗯、
而且全
然后
求独一份的，
对，就是你有的看，他不像这种就很商业的，他、
嗯、
给你花钱造了一个东西然后让你去看，
营销出来的东西，
对
吧，
对，
嗯，
有些好东西是不需要营销的，
对
对
对对，
嗯，
然后我就举例了啊，
嗯，
我先说我11月底去迪拜我觉得挺便宜的、
嗯、
我媳妇俩人往返机票才8000多点，
哦、
嗯嗯、
差不多，
而且飞机上的状态是我俩可以躺着，
嗯，
没人，
每个人三个座，
嗯，
每人三座，
对，那就我经济舱
然后还可以有 WiFi 吧，我记得，
嗯，
半个小时好像是，
这我不知道，因为不在、
嗯、
我们就
哎，可是飞阿联酋不是阿联酋航空特别出名吗？
对，但是我要吐槽的一点就是虽然现在价格便宜了、
嗯、
曾经阿航的服务餐食零食、
嗯、
点心、
嗯、
以前都是拉满的，
嗯，
你飞7个小时就给你一个小时喂养你一次吧，
哦，
现在就一个正餐，
嗯，
然后那个正餐我觉得就是国航标准，
国航标准、
嗯、
就是多一个甜点或者多一个水果就多一点、
嗯、
这吃的东西真不好吃、
嗯、
不像以前就卧槽经济舱我配吗、嗯、没有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嗯、
然后餐中的饮料就跟国航标准，
啊，为什么，
然后你本来就是每一个卫生间的后面会有一个操作间嘛，是有很多零食放在那儿的、
嗯、
各种各样的零食，曾经啊，现在就是你不说什么都没有，你说可以来碗泡面，结果来了一碗泡面巨难吃，就全都低配化，
嗯
嗯，我说的经济舱。
那你之前就是你有那些一个小时一喂养的时候
是
多少钱？是
2012年飞非洲，
嗯，
迪拜中
转机，嗯，
我记着是单程就8000，往返是16000，
嗯，
那
但那会儿也火呀，那会儿我夏天去的，
那现在值了。
对，而且你有
你哪能吃出4000块钱东西来、啊、
嗯，
对，所以说便宜哎是第一位的，其他的不是很重要，
我觉得性价比高吧，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坐商务舱也会有那些半个小时一喂养，
应该还是那样的，
嗯，
应该还是那样的，
但我印象中好像就是能上网， 但是我记得好像是限时长30分钟，就是在飞机上。
嗯、
现在不是飞机都可以上了？
那、嗯、你上的是它那个内
网？内
网，
它是可你可以发微信的那种网。
哦、
嗯，但其实也没啥用，
没啥用，
对，没啥用，
嗯、对。
然后，阿航出名的是经济舱也很棒才出名。
对，我记得
没必要非得
是他现在餐具还是那种不锈钢的那个。
他还是那个，
嗯嗯
嗯，还是那个。
对，嗯，
咱以前都是塑料的。
嗯，但他的经济舱是确实是那种就是金属餐具。
嗯
嗯，
没坐过。
行，然后落地之后我就第一时间离开迪拜。
嗯。
嗯，在那个 Hertz 取了 个卡罗拉，还是什么雅力士小丰田，很便宜。我租车租了九天，
嗯，
才花2000块钱租车，
这么便宜啊？
嗯，100多一天，我买了就是中等配置的保险，才过200多。
嗯
嗯，
然后我立马就开出迪拜。然后这有个小细节，因为我是往阿布扎比开，
嗯，
它每一个酋长国的这个交规不一样，
嗯，
迪拜你可以超速10%还是20%，我忘了，就比如说限速80，你可以开88%或者96%，
嗯，
而且是没有什么巨额罚款，没问题。
哎，你数学算挺快。
对，然后大家都火急火燎的开，
嗯嗯，
然后一到阿布扎比的那个线，
嗯，
所有车嘣就下来了
啊，
嗯，因为阿布扎比一旦超了1公里，
嗯，
就是巨额罚款。然后说什么闯个红绿灯，我记着要罚人民币5-6万，
我靠！
然后超速应该是，可能也很贵，四五位数的状态，
嗯，
而且千万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故，一旦要交警来，先给交警一笔费用，
哦，
交警的出场费，
哦，
嗯，
就挺黑暗还，
对，所以就是那儿开车就是巨，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小心过，
所以这个出场费是
因为
明码标价的，
明码标价的，
哦。
嗯，然后出场费就给你处理这事儿。
哎，那还挺好的，我觉得。
我记得是1500迪拉姆，可能3000块钱人民币是交警的出场费。
这样还是挺有效，可以避免这些。
对，所以看那儿的穷人车上都比较的刮擦，因为也就不处理，也就不修了。
嗯、当地民情就这样。
对，还有一个底层逻辑就是那儿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有钱，你知道吗？
啊，对，我当时去的时候，我觉得满大街都是日本车。
对，就是因为他那会儿本地人是20%，就咱今儿不说精确数字，
嗯，
我就说一个概念，20%-15%，
我记得好像都不到那么高。
对，
嗯，
然后本地人不用纳税，
对，
本地人如果想工作，一定是管理层，然后所有的外来人口务工者，那80%多的人要纳税，
嗯，
而且也不会挣那么太多的钱。你像小房做导游也没有挣到那么多钱。
嗯，
所以大部分人都是那种人，然后开个破破烂烂的车再跟你在街上battle那种感觉，
嗯，
所以去那种地方我觉得第一就是你不一定看到
真正的有钱人和当地人。
对，
嗯，
但是你离开迪拜之后你就能在阿布扎比找到什么叫 Middle East，
哦，
什么叫中东，什么叫沙漠，什么叫那边的那种阿拉伯的风土人情，
嗯嗯，
所以我觉得去那玩还是得去阿布扎比，
嗯，
就好比，我到了阿布扎比之后，
嗯，
玩的最有意的一个酒店就叫沙漠酒店，
嗯，
那个酒店，我开车，我到阿布扎比，我一路向南开，就往沙漠腹地开，
嗯，
开了200多公里，
嗯，
但是我觉得特值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除了我这个大酒店，什么都没有，就是那块特有的一个橘红色的沙子，他们叫红沙。也是全球独一份的，
嗯，
然后你在那里你也没什么可玩的，你只能玩他提供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沙漠越野车，
嗯，
冲沙，骑骆驼，
嗯，
然后看那个什么鹰啊还是隼啊，
嗯，
什么反正射箭，
嗯，
但是你只要在那一待，你就想象一下在一个大沙漠大盆地下头，你面前是游泳池，然后旁边是一酒吧，然后温度又合适，
嗯，
然后你吃吃喝喝抽着水烟，
嗯，
我可以待3天，我就不会觉得有任何疲劳的感觉或者怎样，
嗯，就是
看大山块开心，
就是相当于是在一个度假型酒店，然后这个景观还是跟你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嗯，对吧，
嗯，
然后就是深度度假那种感觉。
对，然后所有的人的那个走路你就觉得，哎，我明明20-30岁，我跟走路的速度像个老太太一样，就是那种节奏感给到你的，
嗯，
然后他那儿的服务人员就不是当地人，就是外来务工人员，态度也都很好。
嗯。
然后比如说我去玩那个冲沙的时候，
嗯，
我听不出来是哪儿人，但是他肯定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白袍啊。
他们那边基本上有斯里兰卡，然后巴基斯坦，
嗯，
啊，印度，
还有一些地中海沿岸的那些人。
对对，就嗯。
然后就是 我跟我媳妇坐在后面，前面是一个西班牙老头，然后我们四个人用非常蹩脚的不同的英语聊得其乐融融
啊，对。
然后那个，反正我也会开车嘛，然后我们聊了很多车的东西，发现他也很专业，就别觉得他只是一个开这个越野车去冲沙的，
嗯，
其实他在开车这件事也很专业，就那边人的专业性服务性会让你很满意，
嗯，
不论是什么项目，
嗯，
你都会觉得很高标准，
嗯，
然后花的钱你觉得值，
对，
这个是在国，我不是说抨击国内，在国内你要有鉴别能力，对吧，
嗯，
你需要买到值的东西，
对，
在那边你不太需要鉴别能力，就多少钱你就能买到多少钱的东西，
就无脑值，
对，无脑花，
嗯
嗯，就是他无脑值，你说就这个对八百就是八百的感觉，
嗯，
一千六就是一千六的感觉，
嗯，就你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多少的
服务和体验，就是他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对吧，
对，
嗯，
然后那个酒店我是最便宜的酒店，那有一千多间房，
嗯，
有 villa 就是有那个别墅，
嗯，
那没人住，我去溜达了，
嗯，
然后巨大，你在那转一圈俩小时，我是最便宜的房，
嗯，
但我推开我的阳台门，
嗯，
就是沙漠
啊，哦，我还
就是夕阳，我还发微博了，
是在微博发一小视频了，我记得
就是我住那个四五个酒店，就是每一个都是一推门一个不吱声，
嗯，
但均价就在两千多点，
明白，嗯，
不是你住最便宜的还能推别人门，
我自己的阳台门一推门就是
啊。
沙漠和游泳池和夕阳，
我以为你去推人 villa 门，
因为它是一个月牙型的布置，
哦，
嗯，这个第一天我就嗨了，嗯，我说他妈迪拜，我就觉得我其实本来我觉得也就那样，
嗯，
没想到阿布扎比就这么好，
对，因为你去了一个最富的国家，嗯，
然后我在那儿实在住不久，因为那个酒店还是贵，那个酒店花三千多，
嗯，
然后冲了个沙，第二天早上跟我媳妇看个日出，
嗯，
哎，对，他早上的沙子不是烫的，
嗯，
他早上的沙子是温乎的，尤其在十月底那个天气，你早上出去你还得穿一个那个防风衣或者我们叫外套什么的，
嗯，
但是你可以把脚拖鞋脱掉，然后插到沙子里，你浑身就暖和了。
哦，
然后我五点多起床，六点多出门，
嗯，
本来挺冷的，然后我就光脚沙子上一走，
嗯，
太阳一起来那种感觉。
哦，
就觉得好像
这么早起，
好像又有点
他为了看日出，我谢谢你。
对，啊，我看日出啊。
那你七点钟
回去再睡啊？
你七点钟起来拍个视频给你男的？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我头天睡得好
啊。
嗯，然后那天还是我媳妇儿过生日，
嗯，
她还给了巨顶配的蛋糕，
嗯，
就这帮人觉得不差钱，就为了服务真不差钱，而且不额外收费，
嗯，
所以就是瞬间就让我觉得，哎，这趟好像充满了期待，然后期待就开始往上拉拉拉，
嗯，
拉到最后，
嗯，
拉到我离开阿布扎比回到迪拜，一下就荡到谷底，
就感觉阿布扎比跟迪拜不是一事儿，感觉就，
而且我插播了，我跟先把那个迪拜聊了就完了，我。迪拜住的还是哈利法塔的脚下，
嗯，
迪拜帽的上面，
嗯，
我住在最顶级的地方，
嗯，
我都觉得这地儿有点拉，
就挺拉的，就啥都没有。
对，然后说那迪拜喷泉你们知道吗，
嗯，
多牛逼的景点，
嗯，
说一定要看，
嗯，
说一个小时两次，
嗯，
我那天晚上看二十多次，
嗯，
我那窗户外头就是，
嗯，
这而且巨吵，
对，
它有那个高压水箱可以放七十米，
嗯嗯，
我说是挺高，他妈给我吓死了，咚一声，我玻璃都震。
哦，它就是往上喷是吧？
对，嗯，而且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迪拜帽，就在那个哈利法塔那个附近，
就在那一个圈里，
啊，对，然后就是那个商场还号称是什么世界什么购物天堂，
然后我去里面我真的觉得就跟 SKP 它就没法比，兄弟，
对，它就像一个大兴那边的一个，
哎，其实
商场，
我听你们说，
嗯，
虽然我没有去过迪拜，
嗯，
但是我觉得给我感觉就像是我去曼谷，因为我当时计划去泰国，然后就是直接飞普吉岛太贵了，
嗯，
然后反正我就去了曼谷，然后就说哎来都来了就玩一天嘛，然后我觉得，嗯，虽然我没有去过长沙，但是应该差不多，就好没意思，
那种黏黏糊糊潮潮的感觉就很像，
就好，嗯，就是一个城市，
不是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大城市的人，
但是我觉得
City girl
我好想他
就是
他春节回来了，
是吗，
就是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要花钱来你这儿呢，然后又没有一点点人文上的东西，然后也没有特色，
你现在去就有了呀小叶子对，就是大城市说白了咱们
都差不多，
嗯，
对，
嗯，
对，我觉得都一样，
大差不差，
我没有必要花钱来你这，
嗯，
包括那个哈利法塔我上到了中间，
嗯，
它不八百多米吗，
嗯，
但你只能到中间吗，
嗯，
因为那个太贵了。
嗯，
然后你俯瞰了一下，
是别人可以上去。
你会发现，就你三百六十度在那个四五百米的看了一下，
嗯，
哎，这地儿确实举步有钱，令人发指。你往举个例子，往西看，
嗯，
哎，大城市，
嗯，
往东看，我操，啥都没有，连块地都没有，就是。贫瘠到爆炸，
啊，就是它贫富差距和那个规划都感觉特别，就是这边就是爆炸密集，然后那边就是空的，
空到爆炸，
嗯。
然后你再往这边看，然后就是那个高速线左边就有，因为城市边缘嘛，
嗯，
就有点那个小别墅，
嗯，
就像咱们农村那种房子。
嗯，
右边就是毛都没有，
对，
就是没人，然后把所有的钱花在了那个小圈圈里面，
嗯，
然后出了这个圈就很。就很有点像新疆那种感觉，
嗯嗯，
新疆的荒野的感觉，
嗯，
所以对迪拜真的一点好感没有。
对，而且那个地方没有你感觉那么好，就是哈利法塔那块已经是它可能最有钱的地区了，
嗯，
然后你去别的地方你看吧，就感觉跟咱们这种城乡结构部什么没什么区别。
对，而且咱们这儿，
嗯，
你说咱们北京郊区你 BBA 也随便看吧，
嗯，
你去那儿去个郊区那就只有丰田和小破皮卡。
对，
嗯
嗯，
我也没打算去，啊，
对，接着说回幸福的事情。阿布扎比，阿布扎比是刘亦菲是咱们这儿的
代言人，
代言人，
嗯，
所以他总去，然后他去过好几个地方，我也都去了。
我以为你碰着人家了呢。
然后在阿布扎比，本来他那个我们叫市中心也好，或者就是城市中心，它是有文化的，
嗯，
它是有那个
清真寺。
对，它是有历史级别的景点去的。
嗯，
我这我不用做什么预告，
嗯，
你只要。做好你的着装处理，
嗯，
尤其女孩子把这个裙子穿长了，
嗯，
把这个 V 领就遮好了，
嗯，
然后再戴上人家那个帽子，你可以进去感受那种感觉。
对，而且他那儿也发袍吧，我记得我给我了一黑袍了，我记得
现在应该是
不发了，
要自己买，
嗯嗯，
因为他每一个这种需要的穿着的景点旁边都会配一个小帽，
哦，
小商场去给你去采购。
哦哦哦，我想想，因为我当时去这个清真寺是参加的 day tour， 然后就是他已经给我安排好了。
对，
嗯，
然后为什么说租一个车很必要？
嗯，
就是在我看来，他那些虽然咱们有很多历史级别的景点，但他们那种景点跟咱们不一样，他那景点都很小。
嗯，
咱说故宫一玩玩半天多一天很正常。
嗯，
他那一个景点，我觉得就是俩小时。
嗯，
所以你每天如果你想把每天拉满，你没有一个车的话，那就太不方便了。
嗯，对，
嗯，所以这是租车的必要性，而且租车很便宜。然后因为租了车，所以我一天就把这个带有文化性质的东西玩完了。
嗯，
我觉得总结下来比较让我感叹的就是，嗯，建筑咱说肯定没咱这宏伟，
嗯，
但是它那种内部的材料的运用让我觉得是真的很有中东的感觉。
对，
无论是大吊灯，
嗯，
地毯，
嗯，
包括什么对于贝母就是那种发亮的亮片那种贝壳什么的运用，我觉得比很牛逼。
对，
是可以欣赏进去的。
对，而且他那个灯做的都很精致，嗯，
还巨大，那个灯掉下来能砸死他妈几十个人。
对，
掉下来。
对，我当时还
太大了，那个吊灯
就巨长巨大那种，然后大家都可以就是你照相，它肯定是一个就是特别有存在感的东西，就在你背景里。
嗯，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上次小房来的时候，我还冒犯了，我当时说我说他那个灯上面用的18K金，然后小房就说。那儿没有18K的东西，都是24K。
嗯，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这种，因为他们那种文化呀、底蕴啊这些，我们也司空见惯了，只是不同的文化。
嗯，对，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有，作为中国人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震撼。
嗯
啊，讲道理，但是西方人肯定很震撼。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阿布扎比的市中心了。
嗯，
一波歧视。
阿布扎比的那个往东南走了，叫雅思岛。
嗯，
雅思岛最出名的，当时小房也说了，有三个公园嘛。
嗯，
一个是那个华纳兄弟的，
嗯，
类似于迪士尼那种公园。
嗯，
我直接就不去了。
啊，
嗯，因为听说又小又旧。嗯，咱们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北京有那个环球影城，
嗯，
上海迪士尼，真的比那个强很多。
嗯，
完全没必要去。
嗯，
然后但是法拉利公园你还是得去的。
嗯，
然后那个海洋世界，因为我这个季节是淡季，就别去了，
嗯，
有点冷。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新开的，是那个刘亦菲着重代言的那个海洋世界，
嗯，
那个是必去的。所以我在携程上买了一个套票，
嗯，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一下。那个套票就是四公园你可以选俩，
嗯，
然后其实每一个，比如法拉利公园本身就是 大几百，然后那海洋公园也是五六百，
嗯，
按理说应该1500或者1300，
嗯，
他那个就是800，两个都去了。
哦，
打车。哎，那你这个得去几天呀？三个。
我就去了一天，
哦，
所以我有一点点的
特种
兵，
对，有点特种兵。
嗯，
然后首先如果让我排序，华纳兄弟那个就最后。
嗯，
然后这个海洋世界呢，我觉得如果季节对，那就去玩。
嗯，
因为它的什么自由落体的项目，就像小黄说的，去我也看了，确实真的很炸裂。
嗯，
在北京，在中国肯定没有，他妈有点危险。
海洋世界是那个棕榈岛那个吗？
你也没玩吧？
就是那个，
就亚特兰蒂斯那个。
啊，那个我去了。
你玩了吗？自由落体？
我不是没去吗？
哦，你没去
啊？我玩了。
嗯，
好玩吗？
非常好玩，因为我在懵懵懂懂之间，第一个项目咱就上了难度。嗯，
它是就是很高的地方，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感觉是跟一个就是大滑梯似的。然后呢，你上去了以后，因为我当时没搞清楚状况，然后那个人呢，他就是有一个就跟你洗澡那个淋浴的那么一个空间，然后他打开了一个玻璃门，然后他说让你站那儿。然后后来我刚站那儿，我还没反应过来，我没倒气儿呢，
底儿没了，
他那底儿啪我就漏下去了。然后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怎么着都快一分钟的时间，我就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大滑梯里各种滑，然后在一瞬间我都觉得我可能马上就要死了。
然后突然
啪我掉一水里。就是因为我当时是因为第一个项目我就把人家那个最牛逼的、那个、
没做心理建设，
对，然后我就给玩了。然后
可是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你就上去了。
对啊，啥呢？对，我当时就说这是啥，因为没有人排队。然后后来、
啊、对对对，一般那种大项目都没有
人排队，对，没人排队。然后后来我就刚了上，然后后来然后人就啪把门打开 police， 然后站在那儿。然后我跟你姐，
你被架那儿，
不是我跟你姐、
啊、
我们俩一人一屋。然后后来突然之间我们俩还没对视，然后一起扒掉下去。然后本来你姐一开始还说我恐高什么我不敢玩，然后
但是你叫得出来吗？
叫不出来，
你来不及。
嗯，就是我因为我之前做不是这种水上的、
嗯、
就是一个就像游乐场那种自由落体、
嗯、
它有点像跳楼机，但它只下来一下，
嗯，
然后并且是非常非常快、
嗯、
然后我们当时排队的时候我们就说、嗯、哎这个怎么都没人叫啊。
嗯嗯，
然后就跟着排队，就觉得不是特吓人，然后就上去了。上去第一个发现是它每个座位它不是有个压肩
的那个，
然后压肩上面有一个面罩。那面罩就把你给罩起来了、
嗯、
就是你说话别人听不见、
嗯、
然后呢、
啊、
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下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声、
啊、
就是我是喊的啊
对，
就是根本喊不出来，
类似于气压给你怼回去的。
对对对，然后我就出不了声，然后我下来就，
对。但是我在那个封闭的滑梯里，就一气儿哇往上滑的时候，我想叫都叫不出来。
对，应该是没有声音。
就是、我一瞬间，我都觉得我可能要嘎在这儿。
反正那个耳压也有。
对，然后一个是这个项目，就他姐一开始不害，就是害怕嘛。然后因为这个第一个项目，把他的那个天眼打开
了，
天眼开了，然后就跟我说走吧咱。然后后来玩那个就是人家那些外国人滋哇乱叫的项目，我们俩特淡定。然后后来，但是你姐没玩那个，就是那个从那十几毫米好多米有一大滑梯。就可以叫勇敢者挑战嘛、
哦、
就是亚特兰蒂斯它有一个最大的项目、
嗯、
就是你可以走上一个大滑梯，然后它那滑梯是垂直下来的。
哦，
然后我
就看过视频。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我说因为我敢玩过山车什么的嘛，我就说来都来了咱就去吧。然后他你姐说我帮你录像，我说那行。然后后来我就是通过一个也是跟塔似的我往上爬，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个项目在哪儿。然后就是当时我好像我记得我也讲过、
啊、
就在我一路走的时候，就各国的人种一听说我要去那儿，然后大家都一起击掌欢呼说哇 brave girl。 然后就是一路就目送我上去，然后上去以后，然后就有一个咱们中国人，一男的就特鸡歪，就坐在那儿就说好了我要下去了我不敢、
哦、
就那种。
我发现很多
男
生男
的都这样。
对，然后他就是表面特嗨，然后其实巨紧张。
对，
我去蹦极的时候就前面有个男的就跟着特嗨，然后到他的时候就往后退。
对，
然后最后他被人家推下去。
对，
因为数到三你不下去
工作人员很危险，
嗯，
然后工作人员一二三八就推。
对，然后后来我旁边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应该也是类似于什么巴基斯坦的大哥之类的，
嗯，
然后后来他说要不然让你先起来，就是他先下去了，然后后来就他下去之前就先跟我交代了两句，反正也用奇怪的英语，然后还跟我击了个掌，然后后来我就说就是挺祝福他的，然后结果他下去以后不是紧接着是我吗，大哥还在底下等着我，然后就是我下去以后，然后他还过来给我 give me five， 还给我了个拥抱，就是
好感人啊。
对，然后就感觉所有人都在给你鼓掌，就是那个氛围特别好。
这是和战士和战士之间的互相欣赏。
嗯，对，然后那个大哥后来还去那个阿布扎，不就是那个就那个沙滩上给我捡了个海星，非要送给我。
哇，
嗯。对，
差点你就变成你好竹子了。我跟你说打通任督二脉这个事儿，我也是要聊的。我这辈子第一次坐过山车，连续坐也是在
就那个法拉利那个过山车是吗？不
是
吗？是
我要着重聊的那个海洋世界。
哦，
我想想，我们是先聊海洋世界还是先把法拉利聊了？
嗯，
按顺序吧，我先去的海洋世界，因为那个地方我在小红书上搜了，就是它是去年四月份开张的，所以小房没去过。
嗯，
然后那个是全球最大的海洋世界。
嗯，
然后无论是动物
嗯，
然后布置娱乐项目，
嗯，
都是屌炸了天了。
就是你应该也是在我国范围内，可能也能排进前几名的体验者。
差不多，因为我从小爸妈带我出去玩。
嗯，
但是真的给我惊了，它外头看着其貌不扬，就是方盒子什么，
嗯，
而且旁边还一过山车
啊，
嗯！我说海洋世界来一过山车，
嗯，
没想到我这辈子坐的第一过山车就是这个
啊，
嗯！但是那过山车我一会儿讲得逗，我把全车的人都惊着了，
嗯，
就是我表现实在太过激了。然后我先说这个海洋世界里是什么样的。
嗯，
它有可能有六七个馆，
嗯，
然后什么也是老派的，比如说企鹅馆，
嗯，
然后海豹馆，
嗯，
或者什么各种海豚馆。
嗯，
但是它每一个馆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咱们这儿就是要不近要不近要不远。
嗯，
就它没有一种三位一体的体验。
嗯，
它那儿以企鹅馆为例啊，或者以这个任何一个馆都是这样的，你进去之后，
嗯，
你可以下楼，
嗯，
你可以上楼，那你在一层呢就是平着看的，而离着就一两米。
嗯，
而且他会把他的南极的生活环境给你搬过来，就是你一进了这个馆，
哦，
你就在南极了。
哦，非常生
你走在冰上。
明白。
他虽然你俩之间有隔栏，但他也在冰上，然后他，
嗯，
后面是冰山，
嗯，
他前面是水。
嗯，
然后那边是他的厕所，一地屎都能看着，然后打架，然后他会把高矮胖瘦的六种企鹅放在一起，你可以一气儿看全，
哦，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和谐的相处，或者打架，或者吵闹，或者不同的噪声。
嗯，
然后你下楼，你抬头，全都是群体，
哦，
他们在怎么游，
嗯，
然后在水里是什么样的看得清楚。然后你上楼，然后你就可以，他就在二楼看，因为二楼会有一些，比如说他会做一个破冰船给你，
嗯，
你就在破冰船里，
就还有破冰船呢。
嗯，
他会做那种构筑物给到你，
哦，
然后里面也会通过屏幕操纵杆给到你类似的感觉。
嗯，
然后这个是三位一体的感觉。
嗯，
而且每一馆都是这样。
嗯，
同时他会有那种比如说在海豚那一边，他那个海豚的那边的边缘，因为海豚馆很大，他会有那个舞台去展，
嗯，
去表演嘛。
嗯，
也看了，他表演也确实不错。
嗯，
就是表演时间长，而且海豚多，十几只一起表演，
就挺
一起
震撼
做特技
是吧？
对，
嗯，
但这个我觉得没有超脱我的理解范围。超脱我理解范围的是那个海豚馆的边缘是那个稀有的品种的鸟类的区域，有点热带雨林的感觉。
嗯，
它就把它做成热带雨林。
嗯，
而且你就在雨林中走那个木栈道。
嗯，
然后所有的你没有见过的鸟，没有一只他妈我见过，就在你身边吃饭，叽叽喳喳的。你只是不能摸，但我已经跟他脸贴脸了，我不摸他就合法。
嗯，
对，然后而且他每一只鸟这个就挺震撼的。
嗯，
就是因为稀奇是一方面，然后这个距离让我感受到很震惊。
嗯，
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没有人碰他。
嗯，
他就在那吃饭拉屎，然后冲你叫唤。
嗯，
那个嘴离你就那么近，然后直不愣登的看着你。
嗯，
然后除了豹，我觉得也就是这样了。
嗯
嗯，
就已经非常极致了，
非常极致了。
嗯，
而且就真的几百只鸟，我每一个我都没见过，它不重样。
嗯
嗯
嗯。
然后你再走出去之后，比如说你又去了那种，它有一个地方不让我拍照， 它有一个球，那个球号称五 D，
嗯，
那个球本身是不动的，那个相当于球里面是个剧院，
嗯，
它就在那不动，但是你坐进去之后，它像重力舱一样，所有人就沿着边上去坐一圈，然后你坐的就那个也需要有压肩的那个东西，
嗯，
五 D 的重力座椅，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你在里面就好像畅游世界一样。
那不就是迪士尼的《飞越地平线》？
对，然后它是通过震动、吹风给你感觉，你就从大西洋穿到太平洋了。它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做到的，我就好像就从零加速到200，然后又减速，
嗯，
然后他，然后你可能一会儿你是在飞机上，一会儿你是在潜艇里，
嗯，
然后在潜艇里什么潜艇减速过弯的感觉，
嗯，
模拟就跟那个赛车模拟器一样真实，
这个不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种
叫什么 Fly Fun？
是迪士尼？你去过迪士尼吗？
就是飞越地平线，
去过，但去的很早。
对，然后还有迪士尼好多都是这种，
对。
就是一边看，然后一边自己那个
座
椅带着你飞，
五 D 的。
但是我说实话，体感这么真实的，我确实没
感受到过。对，就是迪士尼那可能顶多你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双脚腾空了，有点风，然后可能又淋点水，
嗯，
然后视觉上你可能感觉在飞。
我举个例子，
嗯，
比如它完全可以模拟出，比如说你坐在潜艇里，
嗯，
然后你从水上，你在海上的时候，你有浪。
嗯，
你下潜那一下，然后你有一个耳压的变化什么的，反正就是你身体咕叽了一下
啊，就失重你能感觉到，
然后你进黑洞
啊，
进黑洞，它经常是从地球这一侧穿到那一侧，
啊，
因为它然后它就模拟出来那种非常快的加速度，
嗯，
然后快到地儿还给你一个减速度
啊，
哦，然后你出水之后，旁边就全是鲸鱼啊，这个就是360度显示屏，这个不炸裂，
嗯，
主要是那个体感太炸裂了，我觉得
先进
就是。不知道多少个亿这种设备，
嗯，
肯定是，所以就是它的基础设备也给到你拉满，
嗯，
体验也拉满了，
嗯，
然后就是嗯，我想更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动物的种类其实你在网上肯定都见过，
嗯，
只不过它把这种三位一体的感觉给到你，
嗯，
把技术拉满，
嗯，
然后同时把购物体验拉满，
嗯，
就是它的吃喝玩儿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这个馆卖的这个 souvenir 就纪念品，
嗯，
跟这个馆肯定是强结合的，
哦，
然后你就会刚看完企鹅你就会想买这个你刚看完那个动物就想买这个，
就你老是那个新欢和旧爱，
就你购物心理学研究的很
好他流线做的也很好，
嗯，
说实话我那天玩了7个小时在里面，但我如果你给我17个小时我也可以玩得下去，
嗯，
就你可以玩得更细，就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帮如果你时间紧，你这个馆你没有下地下一层或者你没有上二层，
嗯，
对我来说我如果我知道了地下一层什么样，
嗯，
二层什么样，我就觉得特遗憾
啊，
哦，就它不会让你觉得一层地下一和二层有性价比的差别，
嗯，
就是我必须都去，
嗯，
我才觉得这馆我逛完了，
明白，
嗯，就是它的设计确实真的很好，
嗯，
然后最震撼的一个馆是最后一个馆，
嗯，
它那个馆你说不上什么动物，有鲨鱼有乌龟就各种海洋生物，
嗯，
但是它不知道往地下挖了几十米，
嗯，
它甚至就是你从一层进去你可能是在一个球里，然后这个球是一个巨大的玻璃，
嗯，
可能有50平米，
嗯，
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的海洋生物，
嗯，
你以为这就完了，然后往下走，
嗯，
地下二层地下一层变成了你在一个探险船里，那头你的头顶变成了360度的，
嗯，
然后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再往下走，然后可能你就变成了你进了深海的感觉，深海的那种探测船的感觉，
嗯，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感那个不一样的，其实我觉得可以算是屏幕了，比如说屏幕是平面的，
嗯，
球面的，因为它就是展示面嘛，给你不一样的展示面，直到我下到最地下四层，
嗯，
它那个展示面变成了一个可能几十米高的细长玻璃，
嗯，
几十米高的细长玻璃，你站在一个5米宽40米高的细长玻璃面前，然后你的前面就是一个深深的海洋，
嗯，
然后就有一种打开青铜大门的感觉，
嗯，
所有的老外所有的游客到这儿，然后他那个音乐特诡异，就深海音乐就都愣住了，
嗯，
然后就站在这儿，我待了10分钟吧，
嗯，
就看，
嗯，
其实水里没什么东西，因为太深了，
嗯，
我感觉这些鲨鱼不会往这儿游，
嗯，
一会儿过来一个摇啊，一会儿过来一个鲨鱼，
嗯，
但我光看那个水我就发呆，我抬着头，
嗯，
就很安静，
明白，可能就有点像我那个潜水的感觉，
对，我刚想说，
但它就是在一个海洋馆里给你到这种感觉，
嗯，
然后就这个馆是真的作为收尾我觉得完美，
嗯，
就是让你意识到海洋那种力量的感觉什么之类的，
嗯，
可能 这个馆看的鱼动物不多，但是能给你很强的力量感，出去之后就感觉脑子里嗡嗡的。
哦，被震撼到。
对，然后就给了我一个胆儿。
嗯，
我带着我媳妇儿坐了我过山车。
哦，
因为那个是免费的。因为我买的是套票嘛。
嗯，
然后那过山车看着，
嗯，
它有那个 upside down， 就是有头朝下。
嗯，
但是我在外面看速度好慢。
嗯，
我说这个好像是我打开新世纪大门的一个标准的入场券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坐了。然后从他出发开始，我就开始叫。
嗯，
我们划分一下，可能这个过山车是四分钟，我第一分钟就是叫。
啊，
第二分钟就是，第一分钟我可以化解为大家一起叫，但我叫最大声。
然后
第二分钟，就变成了大家已经不太叫了，因为你知道这个过山车刚开始出去比较刺激嘛。
嗯，
但你习惯这个刺激之后，你就是只是在玩了。大家就开始开心的叫，但我还在更大声的叫。
嗯，
第三分钟是没有人叫了。
嗯，
因为我开始说“操你妈”，
愤怒，
就非常恐怖的那种大声的，一句又一句连续的一分钟。
嗯，
第四分钟，
嗯，
全车安静。
嗯，
然后
你在哭，
我快回来了，我其实已经适应了。
嗯，
然后我，但我换了英文了，我觉得他们可能没听懂“操妈”什么意思。
嗯，
我就说了一分钟的 “fucking idiot”。
你还在乎别人听不懂？
然后等这个观众回来的时候，
嗯，
我当时的体感就是我的，你知道那个腿压久了会麻，对吧？
嗯，
我从头发丝儿到脚底板，全身都是麻的。
啊。我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是过山车的问题还是你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
是我人的问题。因为在我媳妇看来，这过山车太
太一般了。
对，太一般了。
嗯，
就跟欢乐谷那仨都没法比
啊，跟欢乐谷
那你也太菜了。
但是你听我说呀，然后后来我玩完之后，我缓了半小时，就是手麻脚麻了。
嗯，
然后我录个视频发微博，我说我真男人，真男人的一天，我要去玩法拉利。
缓了半小时开始装逼，
又菜又爱玩。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就是我去法拉利公园就是以过山车著称的。
啊，
你知道吗？它很小，但它有四个无敌过山车。
嗯，
然后
有四个吗？
有四个。
嗯，
它最出名的那个是可以从4.6秒之内从零加速到240公里每小时那个直线加速 F1 赛车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家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胆量是守恒的。
嗯，
我跟我媳妇说做这个呀，我媳妇说她不敢做了。
啊？为什么？
啊，
就是她突然就坐不了过山车了。
啊，
而契机是什么？契机是我俩就是闲都排队，先去排了一个不排队的项目，就是一个举升机。
嗯，
你的脚下是空的。
嗯，
然后有一个背带把你举起来，然后你在一个球的中间，
嗯，
你去环游意大利。
哦，
它带一点五 D 的感觉，但跟那个，
嗯，
我说那个球没法比。
嗯，
然后因为它把你升到了5-6米的高空。
嗯，
我媳妇就害怕了，全程害怕。
嗯，
但它没有任何速度，它只是前，面前的屏幕在滚动。
嗯，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因为家庭守胆量守恒。
嗯，
他把胆气给了我。
嗯，
然后之后的每一过山车他都不敢坐，然后我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这个也坐，那个也坐。
嗯，
这个也坐。
嗯，
那个也坐。然后但都是我自己。
嗯
啊
啊，
那这也太遗憾了，
这回才是真男人的一天。
对啊，就是就很神奇。然后我也不会出现浑身麻痹的感觉。
嗯，
就是爽。
嗯，
以那个
就那个时候你不是你了，
我是他。
啊，
他是我。
嗯，
对。然后我就形容一下那个0到240公里加速只要4.6秒的感觉，就是电动车现在可以做，就咱们能买到电动车最快可以把0到100做得很快，大概2秒多钟，你会头眩晕一下，灵魂在后面的感觉吗？
嗯，
然后你会收回来，因为它之后的加速就没有那么快了。
嗯，
那个玩意儿，我靠，那4.6秒，0到240，全程都是灵魂在后面。
Casper，
而且那个灵魂追不上，它又不刹车，它以240的速度，
嗯，
冲了一高山。
哇！
然后冲高山的感觉就是我的头，就是我不论用多大的力气抬不起来。
哦
哦，对对对，是的。
哎，你是不是也没摆好姿势啊？当时
如果他没有固定，
我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会这样，
嗯，
我控制不了。
嗯，
对，如果他没有固定你的脖子，你在玩过山车的时候很容易扭到脖子。
是，
就是欢乐谷、
环球影城那个，
欢乐谷那个就是它是什么氮气加速，那个揉一下出去，然后还没有肩压肩，然后我每次去做都会扭到脖子。
是啊，
因为就像你说的，它其实它都没有二百四那么高，
嗯，
但是就是抬不起头来，然后每次想控制自己的脖子就啊扭到。
对，因为我当时坐欢乐谷那个加速度那个，然后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坐，然后我另外一对的有那哥们儿，然后他在出去的一瞬间就是等于是歪了，然后他停了以后，然后全程他媳妇都在骂街，就因为他歪了以后，他手表一直在击打他老婆的嘴，就是自己掰不回来，你知道吗？
对，
对，
就那种失去对身体掌控的感觉。
嗯，
而且他那个虽然那个二百四没有头朝下，
嗯，
但是他不断的上山下山，然后往左环绕，
嗯，
往右环绕，
嗯，
它都是二百四，
嗯，
然后你就觉得那一刻你就真正变身 F1 车手了，因为 F1 车手就是你在驾驶过程当中身体会承受四到五个 G 的 G 值，
嗯，
然后这点比那个战斗机还要强，战斗机值起降的时候是四五个 G， 平时飞的时候没有，
嗯，
F1 是全程只要拐弯就有这么大，
哦，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我操，当 F1 车手我这辈子没戏了，我抬不起头来。
嗯，
您这年纪也该退役了。
差不多。然后我下来之后媳妇问我什么感觉，我说这个你真得做一下，我说我可以陪你再来一次。
嗯，
我媳妇说算了。
嗯，但说实话这个我挺遗憾的，就是我当时都已经到了那个地儿了，然后我只是在旁边的那个帽吃了个饭，然后因为我同行的就他姐不敢，
嗯，
然后我当时就是有点就是杵窝子了，可能是，嗯，有点遗憾。在我二十九岁的时候，
嗯，
绝对不能杵窝子。
就29岁的时候没有做出这个决定，现在身体还行不行？我不太确定。
哦，不过确实，我小的时候坐过山车是觉得就是一点事儿没有。
嗯，
现在就是也不是现在吧，就前两年陪我妹去坐过山车，就会感觉有点晕。
是，
虽然说心理上没有说害怕，但是真的就是身体上有点晕。
就是他刚才一直在描述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啊，是时候可以再去一趟。但是就是他说的这每个项目，我在心里都在盘算，就是我现在还行吗？
能做
吗？
所以就还是得像你在亚特兰蒂斯那个海洋世界，那个海底世界一样，
嗯，
用第一个项目打开任督二脉，
嗯，
之后你就什么都敢了。
对，
但是那里还是有一个我不敢的，
嗯。
就是我说的这个二百四虽然是最快的，
嗯，
但它有一个180的不快，
嗯，
虽然不快但是它是会冲上云霄，
哦，高，
然后在最顶部把你立起来，
嗯，
然后它是一个大的 U 弯，但是那个 U 弯你想象一下把它立起来，
嗯，
立起来之后你再冲下来，
嗯，
而那个高度是我无法接受的，
嗯，
你就觉得你可能跟云彩接壤了，
嗯，
以180的速度冲上去再把你海放下来，
嗯，
那个我也不太敢。还有一个我也不太敢是那个它叫什么飞行特技，
嗯，
就模拟那种特技表演一样，
嗯，
永远在转圈，永远在转圈，而且是悬空的，
嗯，
我对所有脚不着地的项目我都非常害怕。
脚不着地。
嗯，死穴。
那你就没法玩欢乐谷，那上来就给你，
我本来我也玩不
了。
我现在能玩一个脚着地的关车我就已经真男人了。
就得发微博吹牛逼了。
嗯，
对，然后为什么有四大，还有一个是特短，
嗯，
它就是一个加速然后让你螺旋垂直上升，
嗯，
在失重的情况下在螺旋垂直再溜下来，
哦，
全程我数了就20秒，
嗯，
但是它加速垂直上升我觉得都没问题，
嗯，
但你让我失速旋转下来我可能也有点害怕，
嗯，
就有点像跳楼的感觉。
明白，嗯，
因为上升其实不难受。
对呀，啊，
嗯，就是你有种感觉坐得很实的感觉，然后
压得很紧，
很
安全。
对对对，
很
安全，
嗯，
然后下来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被拉长了，
嗯，
怎么下不来。
对，哦，
然后其他的项目其实我觉得就索然无味了，
嗯，
你去法拉公园必须上过山车，
嗯，
必须上，
嗯，
然后必须在那个我买了两个冰箱贴在那儿，都是那个 Formula One， 就是那个，
嗯，
我们那个项目叫什么 Rosso Formula One，
嗯，
就是我那个项目的冰箱贴，
哎，就是证明您玩过这个，
啊，怎么都
真男人，
怎么没有证书呢？
而且我搭上那天已经是晚上了，我7点玩的吧，天黑了。我跟你说，要白天我就不敢睁眼了。
啊，
但我晚上是睁着眼的，因为我看不到多高，
嗯，
但其实也 几十米高。
嗯嗯，是，我觉得他那个法拉利公园可能整的跟日本那富士吉差不多了。
所以你这个是跟着别、就是去完别的地儿再去的法拉利公园？
先去的那个。
天哪，你这个太
先玩了七个小时海底世界。
但那个地儿特小，就是很正常。
法拉利公园巨小，就在一商场里，你敢信？
就是感觉像一个商场旁边一个就是空场。
然后旁边再给你接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帽。
对，我就在那
像大悦城什么之类的。
不用排队吗？
不用啊，
没啥人，
因为我去的可能比较晚了。
哦，我是中午十二点去的，那个帽就是随便挑，哪个商场都没有人。
随便
吃。那还挺好的。
嗯，
然后那边吃的我觉得那个叫什么 TripAdvisor，
嗯，
就是当国外的大众点评，
就小猫头鹰那个。
你就去当地评价比较不错的、然后当地美食的我吃到过几次，还挺好吃的。而且餐厅里全是当地人。
对，就是反正就是在阿联酋，它是一个文化非常交融的地方，就是你想吃什么菜那儿都能找得着。
不，但我说的是阿拉伯美食。
哦，
然后他上了一盘像屎一样的菜，吃的像蜂蜜一样。
就糊糊吧，各种。
对对。
不是，您这个形容能不能稍微好听
文雅一些？
太香了。
然后但你赶上那个礼拜了吗？
没有
没有。那我是赶上了，就是在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全跪下了。
这是某个时间点吗？
对，就是他好像有一个
穆斯林必须的
朝着麦加的方向。然后他们的街上会隔一段就有一个礼拜的一个屋子。对，
这是之前听你讲过。
对
对，
但是
pray room
但你不用。
哦，不用，
当然没有。
你就在大街上只有你一个人站着。
不止我一个人，是个联合国。
然后还有一个景点我是那个很遗憾没去成。是可能当地一个很有地位的富豪，也在阿布扎比，自己有一个岛，然后岛上养了什么各种狮子豹的那种奇珍异兽，你需要提前预约，提前买票，他开船来接你去，要留一天，然后还可以住在上面，然后你就得到了所有近距离接受猛兽的机会，就什么都有，然后
就是野生动物园呗，
而是私人的，而且是高端的，而且是不贵的，只是要预约而已，而要留出一天时间就错过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发生在阿布扎比，一个
跟迪拜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问一下，那个棕榈岛也是在阿布扎比吗？
棕榈岛现在修了得有三四个了，
就是亚特兰蒂斯那个，
亚特兰蒂斯那个是阿布扎比的吧？
是阿布扎比，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看他也不是很清楚。
我不研究这个，因为我没上棕榈岛，因为我开车上了一个。跟俯瞰它不是一东西。你只能感受到左右两边全都是小的 villa， 全是小别墅。而且不让你进。私人的高端的小区。然后你就在主干道开过去，开回来。我说这是干嘛呢？
因为我是住了棕榈岛那个亚特兰蒂斯酒店。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免费的在他那个水上乐园玩儿。然后我对，
我那个 walking 了一下，就是停好车去溜达了一下。就你要如果不玩酒店，不玩水上世界，你在那逛逛海边，
就没什么意思，
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因为他海边什么都没有。就你能感受到他海的对岸有一个帆船酒店，然后但是他那个海的那个配置呢，就感觉跟北戴河没什么区别，就那么一个地儿。
然后帆船酒，然后我就离开了阿布扎比和亚斯岛，往迪拜开。然后就会路过棕榈岛。就会路过帆船酒店。然后就会路过他那个最好的朱美拉海滩，然后我就住在了那个一个希尔顿还是什么那个酒店。也是一开窗就是海滩，就是大游艇什么的。然后我突然心里就有点落差了。就是一到只到海边的情况下，我觉得那种独特的感受就没有了。因为首先第一，咱不美黑。人家那儿一待待一晚待一下午，人家就是为了把自己晒得特漂亮，咱不干这事儿。第二就是他的所有的那种 party 活动，我有点融入不进去。就是他的那个 party 开在泳池里，泳池里就那么大个泳池，挤着几百个老外，然后人挨人，一人一杯鸡尾酒或者啤酒，然后那个泳池是立体的透明的，看着所有人的小裤衩。
臭吗还是香的？
我都没有靠近。我觉得这种东西不太适合我，
就不是我这种 sense 的人玩的。
就是很明显、
玩不开。
对，我有钱的话我就去那个沙滩最边上的地方，
嗯，
喝想喝的酒，嗯，我没有钱才会在这儿
尬嗨，
对，
跟你们挤在一个泳池里
尬嗨，
我有钱就自己弄个泳池。
然后他们那边现在发展起来了，
嗯，
你在每你只要找好了地儿，每一个躺椅旁边有二维码，直接点菜直接上。
哦，
嗯，就会你有定位了，你有这个你这个小桌子的编码了，扫码点餐，然后就挺安静的。我跟我媳妇俩在那儿一待，然后待到冷的不行，
嗯，
就回酒店。然后回酒店依然是那种那个海浪打在沙滩上的声音，然后你伴着这个声音就慢慢的睡着了。
白噪音，这都是。
嗯，
对，就反正在那个迪拜阿布扎比这几天，我睡的都还挺好，除了在迪拜那个温。那个喷泉的那个地方他妈真睡不着
吓着了
对，
嗯，那他天天等于就是喷高压水枪啊。
对，但他是他一直在变，他每个音乐不一样，每个律动不一样，
嗯，所以你听到一直是喷高压水枪的声音，嗯，动动的
就挺没劲的。
嗯，
然后再说回来，所有嗨的点其实基本上都在那儿就结束了。然后其实迪拜为什么我说的不好，因为迪拜宣传旅游好嘛，
嗯，
你要真觉得迪拜的沙漠你花了钱去玩的冲沙，那个体验感可能只能到我去的那个沙漠酒店的冲沙的20%。沙子不是橘黄色的，不是唯一的那种泛红的，然后沙子是脏的，然后我那个就是在沙漠深处，它没有任何植物，它那个你去迪拜那个它离城市还是有点近，所以你还是觉得你没有处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玩这个事儿，
嗯，
它就不太一样，体感就差很多。
你就感觉去那个迪拜的那个冲沙，感觉它还就是一个景区，
你就跟去甘肃一样，
嗯，就还是为了那个，
对，
怎么为了旅游？
但那个已经很刺激了，对于我来说，我29岁就吐了，
那个容易吐。
对，
我当时为了拍个视频，
嗯，
给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说在车上我能吐，
嗯，
那天有点恶心，
嗯，
因为它是上下翻飞的，
嗯，
它的技巧已经达到可以让你觉得快翻了但就不翻。
对，
嗯
嗯，我跟你说，我当时就因为可能也坐了个早航班，然后到那儿以后马不停蹄的就去冲沙了，
就是精神不太好。
对，然后我坐在那个车上的时候，还那个司机师傅说我们准备了呕吐袋，然后我当时还在想给谁准备的，然后
你真吐了。
然后我就吐，还一开始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吐还，
嗯，
然后后来一瞬间我就不行了，你姐就开始给我递塑料袋，然后后来我全程都躺在旁边菲律宾大姐的腿上，就是已经不行了，嗯。
然后还有一个无用的冷知识要分享，
嗯，
就是我从阿布扎比开车去沙漠酒店，不开200公里吗，
嗯，
那个高速路的两侧，
嗯，
就有那条细细的一条线，就有植物，
啊，
嗯，按理说应该什么都没有哈，
嗯。
然后我就车就靠边，我就去看，
嗯，
然后这一条细细的线的植物上面都有那个滴灌的管子，
哦，
然后每一棵植物都会精准的给它滴灌，然后每一片都是当地富豪有钱没处花秀肌肉的，在那儿买豪车游艇都不值得吹牛逼，
嗯，
值得吹牛逼的是我在哪儿，我他妈种了棵树，我种了一条线，我种了几百米或者怎么怎么样，我种出了一个小，我还在那儿看到左边有个绿岛，
嗯，
明明是大沙漠，突然有一圈绿，一圈绿哦，那肯定可以值得吹牛逼10年吧，
嗯，
就是它巨贵无比，而且永远在维护着。然后你看那植物长得要死不死的，但它就活着。
哦，这就是挑战你的那个。
听你说这话那么难听，
就是金钱的极限，
就是
上难度。
种两条啊，一点都不好看，
嗯，
就是觉得牛逼。
哦，就卷这个，
嗯，
也挺好。
对，
就是真是有钱的真有钱，就能感觉到这一点。
对，反正我是觉得迪拜这个地方，就是你有钱的玩跟没钱的玩是完全两种玩，就是非常的不一样。
嗯，包括你，我在高速路上高架上，我媳妇突然扒了我说：“你看看那个楼上有个 F1。”然后回头一看，高端住宅，光那个每一间光平台。
嗯，
就200-300平米的那种，然后在墙上挂了一辆 F1 真车。
嗯，
我说哎呀好有钱。因为我一直没见着他们有钱人在哪儿，我终于那时候见着，
嗯，
哦，确实挺牛逼。
嗯，对，就是反正咱们接触的本地人的机会就是一进机场盖章的那个，
对，
那就是本地人，
嗯，
对，然后剩下的基本上接触的全都是外国人。
嗯，然后但是我觉得 作为游客来说，即便你没有太多钱，
嗯，
你在那儿是能买到快乐的。
嗯，
不像之前大家觉得去迪拜就是消费，
嗯，
你不买买买就好像你白去了一样。
嗯，
这次是彻底了改变了我这个认知。
嗯，就是他的那个很多东西跟咱们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还是有差异化的东西。
嗯，
是吧。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对吃的东西不要有太大的期望。
嗯，
你看我在英国多爱吃那个叫 Nando's 的烤鸡。
嗯，
中东人给他稍微变了一下，味同嚼蜡。
我
他们那儿特喜欢在各种大连锁全球连锁融入自己的想法。
嗯，
但是麦当劳可以试一下。他那麦当劳我吃了一顿，
嗯，
最近好像北京也有了黑盒子的。
嗯，
它叫 Premier。
嗯，
就是高级麦当劳。
嗯，
然后肉也厚了。
嗯，
调料也特别了。
嗯，
然后汉堡也价格也 double 了。但是那个味道让我觉得就有点像咱们在北京不是在东边找一家不错的汉堡店的味道了。
嗯，
不是真正麦当劳那种廉价的感觉。
哎，但主要因为咱们是中国人，就去哪儿吃这块就那么回事儿，别抱
太
多期。对对对。嗯，咱这边随便随便整点都好吃。嗯
嗯，
我不想
随便整点。
对，是吧。嗯，就啥都好吃。嗯，不，我觉得就聊一期迪拜挺好，就别说新疆。
不是聊的阿布扎比
吗？啊，就是阿联
阿
联
酋
酋长国，
阿联伯
阿联
阿拉伯联合
酋
长
国。对，
不错。
咱们的题目的可以叫又见阿联酋。
我听着还挺想去那个法拉利公园
啊，我也挺想去那海洋馆的。
但是我对那个小瑞说的那什么脚底下板突然没了那个，我一点不感兴趣。
在。在姐姐当年的岁数
一点不感兴趣。我觉得其实过山车它那个保护是给我一个安全感。
嗯，
但是就是你说那个就是 赤身裸体穿个泳衣我这不行。
哦，真的当时因为
太恐怖了，
太懵逼了，突然之间眼前黑暗。嗯，
以我现在实力我确实可以试一下。
嗯，
哦呦，那有没有卖冰箱贴的？先打听好了，
能不能发证书？
嗯，好吧，嗯，
挺好。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现在机票挺便宜的，然后一定要租个车。
哦。
然后一定要离开迪拜这个地方。嗯，
哎，他那个左舵还是右舵？
他是正常的。
正常的，
嗯，哦，嗯，
那还挺好。
好的，
嗯，
感谢收听
《神经有病电台》。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
精神富有。
无论物质是否贫穷，
我们
都是病友。